试试看，张开口，因为这些诗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。第一首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叫《赞美之泉》，这首诗歌说：“从天父而来的爱，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一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。”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一个人的心间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大家一起张开我们的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也同时打开我们的口，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从天父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，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。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是赞美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
我记得在很久以前，我很喜欢的一首艺术歌曲叫做《偶然》。这首歌曲是徐志摩所写的一首小诗，其中有一部分的歌词，他说：“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黑夜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”我想今天我借了这首歌曲的词，我想把它改一下，就是你我各位朋友和我们相逢在这个千象城基督教会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，你忘掉也好，最好你记得，在这今天这个晚上我们在这里交汇时互放的光芒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从天父而来的赞美之泉，我们再唱一次。
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
你心容间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祷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齐齐唱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。
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跟我们前后左右的一起握手，我们跟他们问安。我们请赞美诗班继续唱这首诗歌，在你们问候的时候，我们请你们尽量往中间坐，使后面来的人可以继续在旁边坐的。
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并入你心容间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
请坐。在圣经中说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在为生活愁烦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的眼里面看为是这样子的宝贵。现在我们有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若。这首诗歌描述的是说，假如我是路旁的一朵小花，开放在阳光下，真的是多乐无恙。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。
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，开放在阳光下，乐无恙。我要活泼地吐露芬芳，让人知道无助的伟大。那记不清楚那小花的荣光，你让更加我生命更为可况。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，我要对人说主的伟大。
第二节，
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雀鸟，飞要在树梢间多逍遥。我要尽情地歌唱赞美，让人知道无助的奇妙。他既不听不那些鸟的曲调，你让更加我的生命更为重要。若我是一只灵动的雀鸟，我要给人说主的奇妙。
我们再一次。
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，开放
小花，一只小鸟，虽然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在神的眼里面，他都看为宝贵，他都看为可夸。昨天晚上，我记得王建轩王弟兄有讲过，当我们的生命离开了我们这个臭皮囊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了了呢，还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往更美的地方去？接下来这首诗歌是《我知我何往》，这诗歌是说，以前我曾彷徨，我不知道去向，我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心碎、疲倦和迷惘。突然有声音，有爱的声音，轻轻地告诉我，天上有个地方是我的家乡。今天晚上，我希望，我知道昨天晚上有很多人思想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带了这首诗歌，我希望。还没有思想这个问题的朋友，是不是你想一想，是不是愿意去那个更美的家乡呢？
以前我曾彷徨，不知去何方，充满心碎、迷倦和迷惘，忽然有爱的声音，轻轻地告诉我，天上有个地方，是我的家乡。从此眺望何处去？因耶稣是我朋友，藏在身边心语。从此不再流浪，一切由他供给。因耶稣为了救我，舍弃他自己。
我们再一次。
以前我曾彷徨，不知去何方，生命充满心碎、疲倦和迷惘，忽然有爱的声音，请你告诉我，天上有个地方是我的家乡。从此不再犹豫，我将往何处去？因耶稣是我朋友，藏在身边心语。从此不再缺乏，一切由他供给。以耶稣为了救我，舍弃他自己。
再次，
以前我曾彷徨，不知去何方，
是的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他常常在我们心里面细语，从此我们就不再缺乏，一切由他供给。主耶稣说，我将平安赐给你，这个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给予的，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，这个平安是借着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了解，我们也靠着他活，我们将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在今天晚上，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赐给大家。我们愿意大家在今天晚上，当你们回去的时候，你们心里拥有这份平安。
我将平安赐给你，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，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，借把子靠到我，我将给你，
好不好？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，在你们起立的时候，请你们还是尽量往中间靠一点，让我们后来的人可以尽量可以挤进来。
我将平安赐给你，这平安世界所能给，这平安对世界所能够了解，也怕只靠到我，我将将平安赐给你，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，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，
再来一次，
我将平安赐给你，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，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
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掌管宇宙的主宰的伟大的神， 我们是在感谢你，因为你不单单是在那高天的神，你也是顾念我们的神。因此当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匍匐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在那里垂顾，你在那里看到我们一切的言行，一切的举动。主，我们也是在感谢你，你愿意为我们的缘故舍弃你自己，赐给我们那救恩，也赐给我们一切生命里面的丰盛。你更赐给我们这平安，这平安不是世界的人所能够了解的，但是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。因此当我们一同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你也看到我们在这里的寻求，以至于今天晚上我们巴不得你自己在这里彰显你的荣美，也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你恩言，让我们得到你自己的恩典。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，让你自己在这里掌管这个会场，也看到你自己真是再次是拯救的手，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下来，能够认识你，能够接受你。所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就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好的天气，也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。祷告祈求是靠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请坐。在我们坐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不够温暖，愿意更靠近一点的话，更温暖的话，可以继续往前面。而且我发现第一排很少人愿意来坐，第一排很多空位，好不好？第一排可以，也第一排不是空在那里的，也是可以坐的。我们愿意代表教会欢迎许许多多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，与我们一同来聚集，一同来赞美神，也一同来听神话语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们。我们今天晚上聚会的讲员和昨天晚上一样，郑牧师已经介绍过了，那么他说有人称他是次长、部长、委员，那么我们称他呢，在主里面我们也可以称他是弟兄。我还有一点郑牧师没有介绍的，我也姓王，所以他也是本家。把时间交给王弟兄。
各位弟兄姊妹跟好朋友，大家主内平安。今天第一次来的举手看一看。好，谢谢你们。这个套一句俗话呀，谢谢你们来捧场哈。但愿呢，有那么一天，你们会纪念今天晚上，说哎，刚好有王弟兄来布道啊，我去参加，结果我得到了这一位救主，然后让我有这一辈子一生有一个丰盛之旅。今天要跟各位弟兄姊妹好朋友思想的题目啊，就叫做丰盛之旅。然后我们画了一个子题，叫做够本吗？够不够本啊？够本，这个够本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我前两天啊，我在那个圣地牙哥 San Diego 啊，那么朋友带我去一个餐厅，说这个餐厅不错的，里面啊有这个海鲜这一类都很好。进去了以后啊，我们就拿来那个菜单哈，上面都是英文的，没中文的，就点来点去，搞了半天呢，也不晓得哪一个是什么玩意儿哈，就点了一个呢，大概那几个英文字我还认得的，它叫做 combination of crab and shrimp， 后面还有一个小字我不认得，我那四个字啊，他认得前面三个字了，应该不错了，哈哈，总归是螃蟹还有虾子吧，什么东西，后面那一字没认得。哎，问了他也没有搞得太清楚啊，那个小姐哔哩哇哔哩哇解释一大堆，我还没有太清楚，因为英文呢很烂，你晓得吧？所以后面那个小字儿没清楚，哎，结果出来呀，坏就坏在那个小字儿上面，你晓得吧？因为我们去了，我那天天气还蛮冷的嘛，我们都想吃点热乎乎的、烫烫的啊，暖暖胃啊，来是冷的，你晓得吧？ 哎呀，就那个小字儿，可能他说螃蟹急虾，后面是冷的，大概是我猜想啊，那个鬼字没搞懂。哎呀，后来只好讲嘛，这个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主的人得益处了哈。因为那个是冷盘啊，那个吃了也很好，比较很健康，虽然味道不那么对味儿，健康啊，虾子、螃蟹冷的嘛，还有加上一些素菜嘛，这个吃很好啊。哎，这个点菜有的时候，又到外国点菜，看那个名字啊，真是没办法的，晓得吧？有的时候没办法，就跟那个 waiter 讲，就看看隔壁那一桌，他可他可，就让他看，晓得吧？这个日本人很好，日本人啊，你去看，他都搞那个样子啊，那模型啊，放在橱窗里面。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到日本去啊，我们就看好了以后，然后把那个店员叫出来，说我们就要那个那个，就要那个，叫了以后啊。哎，一上菜呀、啊，哎，我说不对不对，搞错了。他说怎么搞错了？就语言又不通啊，又带他出去看，就要这个这个。他说就是这个啊，啊，他那个东西呀、啊，有一个大盘，旁边还有一个小盘。他上菜啊，先上了个小盘。哎，我们说怎么搞了？我们叫的蛮大的一个哈、啊，怎么来了小的嘞？他说先上小的，后面那个大的才出来啊。哦，放心放心了。哎，你们别笑啊，我告诉你啊。这个点外国菜这些东西搞不懂啊，点中国菜你也不见得会点哦。我有一次去一个餐厅里面，他搞一些名字啊，都很奇怪的，比如说马一上树是什么东西啊，我搞现在我都忘记是什么东西了、啊、他的菜名字就叫这样，叫得很好听啊，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说点菜啊，这个不简单。所以啊，从前呢、啊、我就很喜欢吃自助餐，自助餐好玩，也不要去问人家干嘛，这都看得见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该拿哪个就拿哪一个自助餐。现在慢慢我对自助餐呢、啊、不是那么有兴趣了。为什么？肚子太小，每次去的时候啊，都是喜立志行善之心由得我，说今天一定少吃一点，结果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每次吃个胀胀的，你知道吧？每次说哎，今天一定要克制一下，绝对不要吃那么多，结果每次都犯那个眼睛比肚子大的毛病，你晓得吧？就跟进跟进跟进，拿来吃吃啊，吃这个胀得要命，你知道吧？有一次在这边布道会啊，有个姊妹家也很热心，请我们很多人去吃饭，像自助餐一样，很好吃哦。吃了一盘，想一想，再来一盘，哦，结果讲道的时候啊，都打嗝，你晓得吗？哎呀，我想那个保罗讲的真是有道理啊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啊，少吃一点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就是猛吃啊，是为什么呢？够本呢。够本呢、啊、哎，这个自助餐像我们在台北一共500块，好家伙，非给你吃回来不行呢、啊、你晓得吧？好、哦、哎，吃回来呀、啊、哎，有的时候肚子就那么大呀，就要挑贵的吃，你晓得吧？说今天有沙西米，就沙西米在台湾很贵啊，管他的，其实吃沙西米啊更不喜欢吃啊，是吧？吃的样样的像要吐一样，够本，就够本，你晓得吧？沙西米来一下啊。还有很多像这个这边的什么这个鱼的那个肉，生的哈、啊、生的那种很贵的啊，这一类东西，哎，偶尔那个好的自助餐会出来。哎，我太太讲这个好哎，这个好贵哎，好贵哎，好，哎呀，这个然后就算账了，今天吃了沙西米，又吃了这个加起来够本。有一次呢，我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啊，吃蛋炒饭，那个热热的蛋炒饭，看那个炒的好啊，口他一瓢哈来吃，哎呀，你真是笨死了！这个蛋炒饭550就吃蛋炒饭，哎呀，那不够本啊，算是不够本啊。哎，这个东西我就想了，什么叫做够本呢？这个够本的定义怎么下呢？我吃了那个沙西米，吃了以后一肚子很难过呀。我今天搞了550，搞了一肚子难过回家。我有550就吃了差不多就100块50-60块的蛋炒饭，吃饱了，吃嗯，今天很爽快很舒服啊，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那这去吃这一趟回来我很愉快呀。但是算算是不够本啊，550吃蛋炒饭不够本啊，但是我愉快啊，我很舒服啊，以舒服的程度来说我够本啊，我吃了个沙西米，吃了一大堆，算钞票啊，好像够本啊，可是我的肚子觉得不够本啊，我究竟是去干嘛呢？我去吃饭是要把那个钞票吃回来的，还是要吃得很舒服很愉快呢？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哲理哦，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好多地方你都是认为自己够本够本， 结果算来算去以后不够本，你晓得吧？那算了，有的人又吃很多啊，再来一盘，再来一盘，这就够本。吃了以后会胀得不得了，回家那一晚上都难过，你晓得吧？难过，不晓得去干了什么，但是我们就认为这个就叫做够本。哎，我们人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啊？这个吃自助餐啊，特别能够表现人类的劣根性。这个人类的劣根性啊，从哪里表现啊？我们从前牧师讲道的时候啊，有的牧师常常一上来啊，像晚上讲道，他你们都有罪，你们都有罪啊，底下人听了搞什么名堂，一进你教堂就想我们有罪，我有什么罪啊？我一辈子奉公守法有什么罪啊？啊，牧师说你们都有原罪，还有亚当夏娃犯了罪也怪我们啊，还要为多少年前的亚当人类比始祖犯罪，还原罪要降到我们身上，哎，讲什么呢？懒得听你，讨厌，走了。哈哈，这个原罪，其实我们人呢、啊、都有这个罪的劣根性。这个罪的劣根性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本来要去住在我们这个血液里面，血液里面啊、哦，像我们那个妈妈爱孩子，你去看啊、哦，妈妈生下来孩子，哎呀，保护之好啊，然后每天都想到她的孩子啊，就是那么勇敢的去爱孩子，母爱真的是伟大的啊。哎，也没有哪个母亲啊，去到什么补习班呐、啊，去上个母爱班，上完了以后啊，果然有心得，回去爱好好的爱孩子，这个不要教的耶，他那个天性哦，就是好像哎挺奇怪的，就是哇爱得不得了，叫天性，母爱来天性。什么叫天性？天是什么？天就是老天爷、上帝呀、啊，这个就住在我们那个血液里面。我们人呢，就是有罪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样讲，有人说奉公守法，奉公守，你以为奉公守法就没有罪啊？我们就以美国来说好了，一百多年两，他差不多150-160年以前的时候，黑奴奴隶制度啊，英国人、美国人这些啊，把人家黑奴啊，从非洲有的是骗的，有的是把他就根本把人家绑过来，晓得吧？一个船上运500个，说是1000个这个黑奴，生病了以后看看不行，就把他丢到海里去，活的。就把丢到海里面去，到这边来以后就在台上卖啊，在台上还要转一圈，还要牙齿看看好不好，结果买回去以后还在人家身上用火啊落个印啊，像那个牛一样就烫个印，然后你跑到哪去人家都晓得你是我家的奴隶，你知道吧？好，你敢跑回来就打你，打死的，不犯法的。你说我奉公守法呀，你以为奉公守法就没有罪啊？有啊。那我现在讲的这个罪啊，我们人类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创造了人类，创造人类呢，上帝按照这个用尘土造人，泥巴造人，然后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，叫做亚当。然后呢，他说亚当一个人生活呀太寂寞了啊，他要造一个配偶来帮他，所以在亚当身上就拿了一根肋骨，就造了一个女人叫做夏娃去陪伴他。所以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啊，所以我们基督教是不能够不轻易离婚的哈，但也不是说绝对不行啊，只有特殊状况才可以啊。为什么？太太是你身上一根肋骨啊，肋骨你要把它硬拿掉的话很痛啊，所以离婚都是很痛苦的，你晓得吧？也不能随便拿。所以上帝就把这个亚当夏娃呀摆在一个园子里面，叫伊甸园。这个伊甸园据说现在是在伊拉克的南部，在伊拉克，就中东打仗的伊拉克的南部，所以在放在伊甸园里面什么东西都有，说你通通可以用，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了你就会死。结果他们两个真的去吃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上帝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去，赶出伊甸园。那在伊甸园里面还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，那个生命树吃了那个果子就可以永生不死，人不死。所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啊，人本来是可以永生的，不死的，不死的。因为上帝说这个里面的树果子什么都可以吃，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，你知道吧？后来他们赶出伊甸园了，当然也没有机会来吃生命树的果子了，所以人就会有死了，就有死亡出来，所以犯了罪。所以这个犯了罪以后，把他赶出伊甸园以后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再和谐了，不再和谐了。就好像我们孩子很坏，气得个老爸气得要命的登报，脱离父子关系这样的啊，以后也不零用钱不给你了，上学也不给你钱了，也不什么东西，通通没有了，断绝了关系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就有这个人类的劣根性，就有那个犯罪的那种性。这个犯罪的那个性啊， 不是说那亚当夏娃犯罪吃了不该吃的果子，所以要我们今天还替他负责，那个意思不是这样。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性啊就进来了，所以我们就有这种罪性流传下来。例如说像我们洗头哈，像我常常有头很痒有头皮，哎，人家就介绍我说买这个洗发水啊，就来洗了就洗，洗了以后啊太好了，又不痒啊，头皮也没有了。哎，我那一瓶还没洗完呢哈，再洗它又痒了，你晓得吧？这个皮里面那个有抗那个性，你晓得吧？所以你再换一种那个洗发水再来洗，大概又可以搞一两个月，然后它又有抗性了，再换一种来洗，你就是这样啊。我们小的时候，现在美国啊，我们现在台湾也不大有啊。早年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蚊子很多啊，就打 DDT， 你们有没有那个经验啊？一个桶后面一个，啊，这样抓，呲呲呲，打的，对着蚊子打的，很啊，把它打掉下来哈，啊，哎，你搞久了以后啊，那个蚊子啊，对那个 DDT 就有抗体，再打它不死的，奇怪，你知道吧？抗体，我们人也是那个罪性啊，就留下来了。所以这个吃自助餐哈，就最能表现人类的劣根性。哎，你不去看，每个人大概都吃的，每次都是每个人进去啊，大概我看95%都犯了那个叫做眼睛比肚子大的毛病。哎，所以吃完出来以后说，啊，今天不该吃这么多。每个人出来都不该吃这么多。那个自助餐，好的自助餐啊，我吃过很多呀，日本料理、中国菜，还有西洋的冰淇淋，随你咬啊吃。啊，的各式各样的，但是这些自助餐啊，都缺少一个菜，你们晓得吧？缺少什么菜？胃药，哈哈哈！最后应该有一个胃药，说前面请吃，吃到最后再吃这个，哈哈，就解决了。他们都少了这一道菜，你晓得吧？不然生意会更好一点。所以这个，你看人为什么这样吃？这个表示什么？人类的什么劣根性呢？贪，就是贪，不吃白不吃。是人家的不要钱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不吃了，咬一口就摆在那个地方，啊，然后就倒掉了。如果是你自己家的，你绝对不肯这样，对不对？是别人的，管他的没关系，就这样来。然后不吃白不吃，够本。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用这个例子啊来引申呢，就是说什么叫做够本？够本的定义怎么下？是吃的钱够呢，还是吃的肚子胀够呢，还是吃了以后？非常愉快，哎，那个叫做够呢，那个定义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丰盛之旅，我们人生啊，实际是一个旅行哦，旅行哦。我们自己的家不在这个地方哦，我们的家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不在这个世界上。像我现在住出来，我是上个月19号出来的，已经蛮久了，一个多月多了。上个月19号，现在3月了，今天是3月了啊。所以应该讲1月，我是1月19号出来的，那明天后天就回台湾去，3月4号回台湾去。你看，已经差不多一个半月多嘛，啊，一个多，所以在这里住来住去。我这次出来呀，是叫逐水草而居呀。怎么叫逐水草而居啊？哎，这个这3天布道会，哎，在千象城，那我们就住在这个胡弟兄的家里面，因为他接我们啊都很快啊。那么然后在哪里，我们就住哪里。这样子比较方便嘛，逐水草而居，这些是不是我们的家呢？当然不是我的家，对不对？不是我的家。那么我回台北是不是我的家呢？属世的观念我们说是我们的家，实际上也不是的，也不是。因为我们在地球上住多久？住70年、80年。现在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平均寿命，男的是71岁多，女的是77岁多，这样算起来大概差5岁多，平男女的寿命。所以我们平均在这个世界上待大概70几年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走哪里去呢？像我这次在美国加拿大一共待了40多天，我就要走了。我们在学校里面住宿舍住四年，对不对？住4年，那是不是我们家？不是，那是宿舍。我们的家在地球上70年、80年，是不是我们家？也不是。哎，在哪里？在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我知我往我何往，以前我曾彷徨不知何方，生命充满心碎疲倦和迷惘，忽然有爱的声音轻轻地告诉我，天上有个地方是我的家乡。 所以我们的家乡在天上，不是在地上。我们现在只是搞不懂，很可能是在造物主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家也就在那里，让我们到地球上的这样生老病死游一趟回去。像我这次1月19号出来转一圈，3月4号回去，哎，我们在世界上也是转70-80年回去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的家在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诗篇，圣经诗篇上39篇12节有讲，他说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客旅就是旅客那两个字颠倒过来，旅客，客旅就是旅客，我们在世界上啊是旅客，我们都是住旅馆的，住旅馆。那各位现在你们家里面，你说是你的家哈，以后我们不要这样讲，你们都要说是住旅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要小看哦，小小的用词的改变就会让你有莫大的人生观的改变。你要晓得我们都是住旅馆，所以以后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要讲说你的旅馆在哪里，说我的旅馆在美国的千象城啊，什么路几号，哎，你在这个旅馆住多久了？哦，很久了，住了7-8年了嘞，哈哈。从前我是旅馆在旧金山啊，你要这样讲，这样讲。真正家在哪里？在天上。我们天上有个更温暖的家，叫天家啊，是那个家。这样人生观会不一样哦。你如果能真的讲得出，从心里讲出这个话，你的人生观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这不是你的家。所以他说，因为你们，我在你的面前，在上帝的面前来说呀，我们都是客旅，都是旅客，是寄居的，寄居啊。像我现在就住在这个胡文善弟兄的家里面，我是寄居2天啊，寄居，对不对？寄居。他说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怎么样呢？像我的列祖一般，列祖，我们的祖宗都是这样嘛？我们的祖宗都是在世界上做客人、做旅客。在世界上寄居，现在他们到哪里去了呀？都回家去了，回家去。你爸爸呢？哦，爸爸已经回家了。他在世界上做客旅做了多久啊？哦，他做了很长了，90多年呢，就是90多岁嘛，寄居了90多年，回家了。那你祖父呢？祖父也蛮长的呀，80几年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寄居，啊。我有个小儿子只有10几年就走了，寄居客旅，我们都是客旅，都是寄居的，跟我们的祖宗一样，我们祖宗都到回家去了，你晓得吧？是这样的。所以你人生不管你生老病死，住在这个世上做客旅做多久，都是一趟旅行，都是一趟旅行。这一趟的旅行丰盛不丰盛呢？丰盛不丰盛呢？这个定义要看你怎么下，看你怎么下啊。那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个农夫啊，有个农夫，他就去挖田挖田啊，哎，挖到一块宝玉啊，一块玉，然后他就去找这个那个时候叫玉匠啊，工匠的匠，玉匠去鉴定。玉匠说这是一块了不起的好玉，啊，非常宝贵的啊。没有合适比那么好啊，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不是普通玉啊。那这个农夫啊，就把这块玉啊，去献给他一个很尊敬的一个长官，可能是县长啦，或者一个什么官啊，去献给他。这个官呢，不要，我不能要你的这个玉啊，宝玉。那个农夫说，哎，我这个玉啊，不是普通的玉啊，是鉴定过的，是宝玉，宝贝啊，这是个宝贝啊，好东西啊，不是普通的啊，普通的我不会献给你啊。那么这个官员说呀，他说不是说你这个不是好玉我不要啊，就是因为是好玉，你的宝贝嘛。他说这是你的宝贝。他说我这个官员，他说对我来说，我的宝贝是什么呢？他说我的宝贝啊，就是不贪，不贪污哈，不贪，这个不贪呢是我的宝贝。人家骂我无能啊，骂我长得不漂亮啊，干嘛都不要紧。你绝对不能讲我操守不好哦，讲我有贪污哦，那我跟你拼命哦，因为这个不贪是我的宝贝。他说这个宝玉啊是你的宝贝，如果你给了我哈，你的宝贝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给了我，你没有宝贝了，那我拿了你的玉的话呢，我就变成贪呢、啊、那我的宝贝也没了，我的宝贝是不贪啊，所以我拿了你的话，你的宝贝也没有了，我的宝贝也没有了，咱们两个人宝贝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不能拿，哎，你带回去，这样呢，你也有宝贝，我呢还是有那个不贪的宝贝， 这个叫各有其宝，你晓得吧？各有其宝。我讲什么意思呢？哎，究竟吃自助餐要算啥细密？算这些贵的东西一算，嘿嘿，今天起码吃了他750，550，赚了他250，够。